好，我们就一起来念第九节啊。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致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上次我们就解释了啊，那时可能因为没有用这个 PowerPoint 啊，你们都是在啊做现场，所以可能没有看到笔记啊，我就稍微走回去前面啊，就是那天的笔记啊。我那天就提到说，这殿跟那殿啊，就是后来的跟先前的啊，就你们看荧幕就看到了啊，就是所罗门的殿呢，就是啊，你们看鼠标啊，对，就这个啊，它的尺寸是这样。这个这么夸张的是谁啊？是希律盖的 ，OK 啊，你看高已经就翻倍了啊，阔也翻倍了，连这个。这个是多出来的啊。这个本来呢，我们说是外院啊，或是女院，就是女人的，就是女人，就是就是百姓可以到的地方了啊。好，等一下啊。希律呢，肯定是为了讨好人了 本来呢，这个部分是小小的嘛，在外面而已，他就弄得跟圣殿一样大。而且呢，可以在这里做生意，啊，你们也知道耶稣进去了啊，他们在这里做买卖，也弄了很多的廊子啊，让他们可以在里面，有房间有什么的，而且高很多了啊，希律就把它垫高了啊，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整个图形呢，就已经是就巨大的区别了，它到底跟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看的这个面积哈，有什么区别？如果你熟悉一个足球场啊，我们大家大概知道足球场多大啊，这不是我们踢足球啊，是橄榄球啊，就美国人的橄榄球，这张纸是美国人弄的，所以美国人不懂踢足球的啊，他们只懂橄榄球啊，就大概一个橄榄球场，当然它差不多也是跟足球场一样大啊，就阔一点啊，嗯，这个是它的尺寸。连希律的殿呢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能够想象它是那种我们说 stadium 就是橄榄球 stadium 的可能一两倍的一个范围，连所罗门的只是上面这里那么大而已，它比一个足球场还小一些，好吗？好了，你如果看到事实是这样。你当然会说后来的殿比先前的更荣耀，你就以为是指希律的嘛，是吧？因为他的确把圣殿弄大了啊，也荣耀了啊，就是说有了很好像有很多的空间啊，也好像更高啊，更雄伟啊，但是先知在这里指的并不是这个殿啊。我们知道先知所指的呢是耶稣基督啊，因为这个殿是希律盖的，他不是按着上帝的吩咐就是去做的哈，因为圣殿它不是一个庙堂，它不是说有钱人就可以把它弄得漂亮就可以了啊，圣殿的尺寸设计都是预表救恩，预表耶稣的。所以肯定不可以是人为的啊，就是人的想法啊，按照人的方便去盖的啊，是上帝要特别吩咐，因为他有一个主权在那里啊，就是说你如果修改圣殿的部分，就表示你修改了救恩的绝对性啊，所以他们不可以去改变这个事情，但希律改了嘛啊，这也很明显。如果有读圣经的犹太人就不会接受这个希律所盖的殿是这里说的后来的殿 OK， 但是你们也知道了，一般的犹太人已经妥协了，所以他们就接受了啊，他们就不再去追究了啊，因为他们就是信心软弱，他们宁可接受一个看得到的东西啊，所以先知其实在当时的年代呢，哈该离希律还有一段时间啊，最少四五百年啊，所以哈该是先说了啊，哈该就告诉他们说，你要等那个圣殿呢，它一定会比 就是你们之前所看过的大卫所罗门的殿更加的荣耀。那个殿呢，不是物质来的啊，不是用黄金宝石弄出来的。那个殿呢，就是它的主人要回来，所以他就得荣耀啊。那你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有进到圣殿啊，他从小就受割礼，他也接近圣殿啊，他还我们稍微看到圣经说他小时候跟父母去过节的嘛，也在圣殿里面听人家讲律法啊，还在那边问问题，所以肯定耶稣是去过西律的殿的，是吧？人到底是指这件事吗？当然不是了啊。所以说圣殿的主人要进入他的殿，不是在指耶稣去到西律的殿啊，殿是指到基督的身体，所以圣殿的主人进入他的殿可以说是基督道成肉身，因为他取了身体，取了肉身，取了教会做他的身体，他来到人间啊。所以当我们看见马拉基说圣殿主人要进入他的殿，其实那个是荣耀的事，就是上帝他把天上一切的美好啊，一切的丰盛啊，这里用的字是平安了 啊，把一切属灵的福气呢，都集合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可以吗？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好像一个很大的行李箱啊，他把天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装满满了，他把它带下来。连带下来之后呢，他就分给我们，连分给我们，我们就扩大了，而且他好像五饼二鱼这样，一个分就五千人，一个分就五千人，所以他这个福分是可以好像芥菜种，可以好像是这个酵母这样啊，可以一直扩大扩大扩大。但是他的起头呢，他的源头是基督从天上把他带下来，因为如果没有基督带下来，就没有人有可能把他带下来啊，因为只有耶稣说只有从天而降仍然还在天上的人子是基督啊，没有人升过天啊，谁上去帮你取福分呢？没有啊，是这位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把这个福分带下来啊。所以他先是说那一天当我们主耶稣啊进入他的殿，就是我们说这个有形的这个肉身的时候，他要把平安赐下啊。那时基督就把这个神属灵的福分就带到了地上了，但在地上开始的阶段没有明显啊，因为这个身体是一个小孩的身体，也看不出这个身体有什么荣耀，因为基督也没有就是得到地上的光荣啊，基督没有做有钱人，他也没有受高深教育啊，他没有，就是他在外在的这些表现上呢，基督没有显出他的荣耀来啊。偶尔基督用神迹，当然这也是上帝的吩咐了啊，他用神迹显出神的荣耀，但是基督就算在行神迹的时候，他的目的啊，也不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告诉人说我是弥赛亚，因为你就算你，当然我们现在看啊，看福音书我们一看就说啊，这个是耶稣的神性什么什么，我们都会这样讲啊，说啊，耶稣行神迹就表现他是神，我们是因为在基督就是升天之后的人呢，看回基督所做过的事就很明显，我们就看得出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神嘛，啊，他但也是因为他是有圣灵充满的人啊。但当时的人呢，就在基督年代啊，就在教会开始之前的人呢，他们看见神迹再大的神迹呢，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或者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眼前这位就是上帝。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看了那么多神迹还不信吗？你们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你们是不是傻瓜？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头脑没有笨，他们一样会打仗，会做生意，一样会赚大钱，但是他们就是那个年代上帝 没有，还不是时候打开人的心灵。所以就算看到耶稣行极大的神迹，他们都没有办法有一个信心跳过去说这位就是上帝，他们只能够说他是先知，他是从神来的，他们只能够有一个保留啊。连这些门徒你看啊，他们跟耶稣生活那么久啊，今天这边下雨了，所以听到打雷的声音啊。这个门徒跟耶稣那么久啊，门徒口里有时还会说哦，你是神的儿子啊，像彼得啊，但你看他的动作不一样啊，你神的儿子你还敢否认他三次，就肯定呢彼得讲是讲啊， OK， 但是等在理解上呢，在信仰上，在信心上还没有上去的，所以他们看到耶稣受死他们会跑的，他们害怕，他们会失望，看到耶稣复活他们会怀疑，就是表示说他们看了那么多神迹，听了那么多道呢，他们的信心还没有是时候被激发起来，比起我们今天就差不同，就是很大不同了啊。我们今天凡是被重生的人，我们一读这些福音书，我们就说哦，这是神的儿子嘛，就我们就很快就这样解释回去了。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33年半呢，他的外在是没有显出这个的，就算他行神迹，其实也没有显出这个，就是他显出来，人还是不会这样子理解啊，就不会看出上帝的荣耀，他们只看出说这是天上这位耶和华神的作为，他们不会说哦耶和华在我们这里，他就不会这样讲。 OK， 好了，圣灵到什么时候才就是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呢？就是从死里复活。你不是因为从死里复活很大件事，因为的确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没人看见的，可能那天早上有两只兔子啊，一只蚂蚁啊，在坟墓门口看见说哦耶稣出来了，没有人啊，兵丁跑完了这个妇女还没到，对吗？你说耶稣你要复活也等热闹的时候啊，多一点人在外面野餐啊，在你坟墓门口野餐你才出来嘛，吓死每一个人了。就是耶稣复活也没人看见，为什么说耶稣复活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呢？他的意思是说基督复活之后呢，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就把这个信心赐下来了。 OK， 就是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嘛，这个救恩的作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接下来就升到天上了所以上帝其实是要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因为这是我们唯一得救的一个途径，但是是按着他预备完的时候就是说他不是很早很早就给你这样子，因为你没有办法明白就是他等到基督从死里复活完成救恩之后，所以保罗说上帝让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其实他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圣灵就普遍开始做工了开始把信心吃下来最明显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人就可以开始称基督为主，你知道那个主就是神的意思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亵渎你不能够称一个人为神，因为神是高高在上的嘛，但是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啥彼得保罗他们都很清楚，他们敢说耶稣就是主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那个信心。 OK，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圣殿后来的荣耀大，它是从基督道成肉身开始在地上做他的工直到他成就救恩那一刻呢，上帝就让属天的荣耀从耶稣的身上，就他的肉身复活出来的那个荣耀的身体显出来。当然最后我们在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就是他再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就是看见他这个就是比先前更大的，就先前的殿更大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局部的在 我们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在教会啊，我们已经见证了基督的荣耀，是吧？我们会信主耶稣，你能够把荣耀归给谁？归给你爸爸妈妈？不可能啊！归给你的教会的牧师也不可能啊！那归给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你只能说能够改变我生命的肯定不是人，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被改变。能够给我平安也不是人，人做不到的啊！医生给你吃药什么，做不到的啊！吃完了你还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神的荣耀作为啊，其实局部了在我们个别人的身上是做了，也显出来，我们也知道了，但是在一个整体上来说还没有啊，对不对？因为教会还有很多软弱的事情啊，就还有很多信徒不顺服的事情，你说地上啊还有很多的人拒绝承认基督是上帝啊，就是他们不接受基督是救主，也不接受基督就是独一的真神嘛。所以上帝的这个做神的这个荣耀还没有显出来，但有一天圣经说万气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呢，意思说那时你信，你是信徒你不是信徒你都得承认的啊。你说那时没有办法有无神论的，就是你是什么论的好，你都必须也没有办法，没有其他选择啊，承认基督是上帝，只是你与他无关啊，这个日子一定会到的啊，那一天上帝就是达到最高的荣耀，好吗？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应该把它看到后面去啊，不应该停在希律的年代啊，因为希律盖的那个殿70年之后就没了，就被拆毁了啊。连过后你说二战呢，就是1948年、1947年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啊，以色列人回去了，连他们的目标其实也是这个，他们要在地上盖圣殿。所以今天有锡安主义也是为了筹很多的钱啊，拉拢很多的世界的政治，也是要让他们得到支持，可以把那个清真寺拆掉盖他们的圣殿。 OK，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说要冒牌啊，要盖一个冒牌的殿。希律做过了 OK 失败了，上帝把它拆掉了，说你们不要瞎等了，不是这个。所以70年后叫罗马人把它拆掉。连现在呢，他们又想再做了，但他们想借助基督教国家啊，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给他们帮助，让他们再重新实现这个应许。如果他们真的把殿盖起来，他们就说你看已经实现了，不是耶稣，是这座建筑物，耶稣不是那个弥赛亚，你看上帝所说的殿是我们现在盖的，他们就宣称他们的救恩来了。 OK， 你说上帝会允许吗？如果上帝允许，就表示说基督是白为我们受死，对吧？只是我很惋惜，就是很多基督徒很糊涂啊，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啊，就很多教会的人呢都接受了锡安主义的想法的啊，他们都很热衷于就是要去啊盖圣殿啊，觉得啊圣殿盖起来，神，你要明白后面那个目的啊，是拒绝耶稣才这样做的，因为圣殿已经在了，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哦，不过没话讲了，很多基督徒都会觉得说好像。一个看得到的建筑好有好过没有啊，所以他们就希望好像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啊，这样之类的一个想法而已，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多，就是这个提议啊，这个建议啊，或者这个要求是跟圣经给我们的基本的信仰是相冲突的啊，是在耶稣基督以外设立另外一个取代者， 也宣告基督是假的，因为神殿现在才建起来，所以基督不是那个殿，所以他就不是我们的救主了，是吧？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拦阻了啊！说啊，我们要去祷告，让他们盖不起来，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了啊！啊，如果上帝自己时候到啊，我们相信啊，他会有他的作为啊。OK， 只是我希望你们读旧约，弟兄姐妹好好读旧约的时候，要读得明白啊，要把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要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凭着犹太人拉比的方式来解释旧约。如果你看他们的书，他们会这样子告诉你，因为他们是不信新约的嘛，所以他们对旧约的应许的解释啊，就会把凡是讲到耶稣的，都把它讲成是犹太人啊；凡是讲到这个大卫国度的，都把它讲成是犹太的国家。因为他不信新约嘛，但很多人都很迷信，因为他们是希伯来人啊，他们是讲希伯来语的，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只有他们最懂圣经，因为圣经是他们语言。No，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这种，你可能需要刚开始啊，你需要去找一些犹太人或是一些希腊人去明白啊希伯来文跟就是旧约跟新约的一些字一些解释，对吧？就在刚开始的阶段啊，你需要有一些好的工具啊，需要一些同样文化的人来教导你。但今天你要知道，圣经主要的这个教导跟信息呢，已经不是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里面了，因为他早就上帝就把它分出去了，所以很多对圣经一个正确的教导啊，或是解经呢，是拉丁文，是英文，是其他的语言，是中文呢、啊。那个古代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它是一个载体而已，它本身没有神秘的，你不需要去找这个语言的文化的人来跟你解什么秘密，好像你去找一个犹太人说，你来告诉我。啊，这段经文是指什么？人犹太人说：“你们不明白呀，这是我的语言，你知道吗？这个殿不是殿，这个荣耀不是荣耀，你还信他吗？你知道这个字已经解成多少的语言了？而且是几千年就传下来。你想，如果是错的，上帝早就拦阻他了，因为上帝要保存他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不需要迷信这些东西啊，就是说哦，我们非得要啊拉比才可以讲旧约，说算了，这个两千就几千年的语言啊，虽然现在拉比是看得懂啊，但是他不一定明白当时上帝给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意思，他只是懂那个语言而已，是不是？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吗？啊，如果你明白这区别呢，你就不能够接受这个逻辑，就是很多人是用这个犹太人的想法来解释旧约。OK， 如果你这样子看，你就会像我刚才说的哈，你就会就是不经意的就否认了新约，因为这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信的，不信这个新约的。OK。好了，不多讲了。不过我是扯远了。不过我是看到神学院了啊。今天神学院，我们没有太注意啊。但是你说什么出名的啦，什么剑桥啦，什么说，他们是讲究学术了啊。所以他们特别是就业教授，很多是参考拉比的解经啊，所以讲得很精彩。因为的确啊，拉比会告诉你很多的故事呢，是我们中文翻译本不写的嘛。我们中文圣经是这样子写，但是他们后面很多故事的，他们会跟你说这个字怎么来啊，实际上雅各是谁啊，雅各有几个太太啊，不是四个啊，是四十个，没有，开玩笑，总之不知道，他们会跟你讲很多你在圣经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很吸引人。但你要听啊，你说哎，我不是听故事啊，我是听有关生命的真理啊。OK， 我不需要拉比来告诉我的，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真理，把他这个救恩的教导呢，在这几千年下来都已经分出去在不同的民族的身上了，所以各个语言里头都承载了他的真道。所以你不需要用原文来读经，原文来灵修，它不见得你会更属灵的。这就是圣经的妙处啊，它是有一个载体，但是那载体已经本身不是绝对的，它不需要解密的，因为它的意思已经就是平白的说出来了，好吗？啊，所以我也劝大家，如果你们带解经啊，你们呢要带领解经啊，尽量啊，就是说不要太学术啊，就是你可以看参考书。有的参考书呢，你要看好一点的啦，一些比较现代的参考书就会在那些学术上面大做文章啊，就根本该讲的不讲，不该讲的讲的一大堆啊，谁怎么讲，谁怎么看，就写一大堆一大堆。其实这一种其实是在学院上面的，就是学问上面的啊。你对信仰有益的事呢，其实你在看经文的时候，你看参考书的时候呢，你要等候圣灵给你的话语。其实你大做文章的地方肯定不是那个字，那个字被吃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要包含什么秘密在里面了。上帝没有吃一个我们说一个 code 一个我们说一个密语啊，让我们去解，不是的，字就是要明白能怎样让这个话，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字呢，影响或是进入弟兄姐妹的心灵，那个就是圣灵那一天给你的话语，而且他要做工的方式，你要寻求这一个，不然你就是在发挥哦，发挥自己的才能啊，你就发挥你看过多少书啊。所以就变成你讲讲讲讲讲讲讲，人家就在那边听，都对了啊，但是就好像没有一样跟他有关系啊，就不能造就了啊，就是因为上帝没有用你，上帝用你的口，但没有用你的心啊，哈，就是你有声音啊，但是你的心灵跟人家是分开的，就接不上，这声音过去了就停了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只是题外话了，就是说到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是很应该是很健康的，不应该是隔离的啊，分离的。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了，就是到这里为止呢，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全部的经文呢都是讲圣殿的啊，就是建圣殿的，现在开始讲的课题不一样了。我们来读一下哈，我先把一大段读，然后之后我们里面再一节一节看哈。我们从第十节看到第十四节啊，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都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油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就误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证明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啊，你看这个经文啊，它是二月二十四日，所以是过了一段时间了。你说建完了还不够吗？你还要什么啊？其实刚开始呢，第一章开始，上帝是要求以色列人要有一个行动，因为他们已经不做了嘛，就要求他们要有一个行动，就是在 圣殿的这个外在上面哈、啊，去努力啊。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在这里，就是透过他们在外在的工作啊，来教导他们上帝的要求是什么，或是说上帝真正要的这个敬拜，不是这个建筑物，而是人心灵上的敬拜。OK。所以我们这个原则应该是普世的啊，它不是旧约的，今天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是这个原则，就是呢，上帝不会满足于你去教堂的，他不会满足于你单单坐在那个地方，他也不会满足你上网啊来听啊或是怎么样。上帝要的是我们用真心啊，就是心灵啊，也用真诚的心来爱他，而做这些事情啊。你不能说我爱神我就不做啊。你如果你真的是有对神有爱心有信心，你当然会有行为表达这一点。但是单单有行为呢，从来都不是上帝的要求，因为如果你用行为来讨神的喜欢，你不用心灵啊，你只是用行为，其实你是在亵渎上帝。因为他跟偶像就没有区别了，对吧？就是我意思说，上帝是上帝，但是拜上帝的人呢，可以把上帝当成是偶像，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就看你用什么态度啊。如果你只是像这里说啊，就是只是用外在的形式啊，在礼拜天那几个小时啊来到教会，或者每天呢、啊、就那几十分钟啊读经祷告，你就认为你在敬拜上帝，你就是基督徒的话呢，其实你是敬拜一个假的神。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这样的上帝，就是每个礼拜两个小时每一天二十分钟的神啊。上帝是永永远远都是上帝，他管理我们是没有停过的，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没有停过的。就是我们对他的赞美呢，对他的敬拜，除了礼拜天，每一天连你的呼吸都是敬拜上帝。就是我们除了到教会去，我们唱诗有一个形式嘛，对不对？有奉献有什么，但是在家里呢，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说话都是献给神的。如果任何打折扣都是就是违背了，违背上帝，他没有办法分割的。只是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哈，是因为在人面前我们比较能够约束自己啊，能够做得比较好，在人背后我们可能就比较放松，就会软弱，会跌倒，没错啊。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骄傲嘛，没有人觉得说哦，我礼拜天做了我就够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真的做到，因为在生活里头我们常常因为没有人的监视，我们就体贴自己嘛。所以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操练敬拜。所以礼拜天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因为上帝把我们聚在一起啊，彼此都扶持提醒，所以礼拜天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啊，让我们可以以弟兄姐妹同心啊来敬拜神。如果你礼拜天也不去了，你说哎呀太远啦、太麻烦了，那我肯定你平常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是可能一面在听流行歌曲，一面在读经祷告，可能就算你让自己很安静，也可能你的心思是很杂乱的，因为你一个人嘛，你一个人，你很容易就陷入体贴肉体的境况。所以回到这里呢，先知是就是不单只是说你们建完殿我就够了啊，先知在他们建完殿之后开始跟他们说，上帝不只满足于这里，还有上帝有要求，上帝真正要的不是外在的 ，OK， 他是灵，他要我们用心灵来敬拜他，这就是真神 ，OK。全地也只有我们这位上帝这样要求的，其他的宗教都只能用外在，就算是 犹太教、回教啊，犹太教当然是跟圣经有关了、啊，但是现在已经是犹太主义了 啊。你说回教也很像犹太教，他们都是形式的，是吧？就是要五个东西要做啊，要每天要祷告几次啊，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然我对这些规矩没有意见啊，你祷告3-4次都可以啊。只是我想问，就是难道你们的真主阿拉只要求这个吗？那他跟偶像有什么区别？啊，人看不见的他也看不见，人看见的他也看见，你说有什么区别？就是外在的东西我们都看见了，而你也只要求这个，这样你跟常人就没区别。只有上帝，他是灵，也只有上帝他能够要求我们用里面的真正的你心灵，就是那个真正的你啊，配合你的外在来敬拜的，可以吗？啊，好了，回到这里，就是刚才就重复前面说的哈，就是百姓呢虽然很努力了啊，你看先知讲了一下，他们就做了，而且也算是快了啊，后期他们都很快就把它做好了，所以算是很努力，也很付代价啊，也就是可能各样的金钱啊、时间啊都给了，但是上帝说，这个不是我单单的要求 ，OK， 你们忽略了属灵的敬拜，这个圣殿就没有意义了。如果圣殿被盖起来，是为了提醒你们，上帝要的啊，是一个真诚心灵的敬拜。圣殿成为了你们一个帮助啊，就是因为给你看见一个东西，给你看见祭坛，看见圣所，就激发了啊，你回想，提醒了你，上帝是超越的。所以你应该因为看到圣殿就被提醒要用更高的，是吧？更高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是吧？那你说这种的情况应该不是很普遍啊。我意思说，当然你说犹太人呢，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啊，是这样严格的要求，但犹太人也是长时间是没有做到的啊，不是每个时候，你看旧约。很多的时候他们也是啊，上帝说他们百姓用口亲近我，心远离我啊。上帝说我不要你们的献祭啊，我要的是一个怜悯，一个慈爱的心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虽然有那样多的这些规条啊，其实犹太人都没有做，就没不常做对了啊。到了今天我们在教会基督徒啊，你其实也是常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教会不常提醒信徒，上帝是要用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外在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呢，也只是敬拜了一个假神啊，就是他们也只是把外在带到神的面前，而内心却远离他啊。你可以大概从一些聚会啊，就是我是你们都在活泉就没关系啊，因为你们不要到处跑了，就在一个教会就好了。但我是有会去别的地方讲到嘛，所以我是可以告诉大家有相当大区别的啊。有的教堂你一进去你就知道不对劲了 ，OK， 虽然它都是教堂啊，什么建筑物啊，什么都有啊，但是。就是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整个气氛啊，就是来的人的那种好像气，就是他们的，哇，我也不是说他们的外表啊，就是你感受到他们不是很，哇，我只能够说这是直观的感觉，就是他们不属灵啊，他们是很世俗的啊，就是有点像你进到商场对吧，你进到一个打折的商场啊，你看看左右的人都有那种好像哇要抢啊，便宜东西要抢那种样子啊。啊，虽然你可能不想买东西啊，你只是去观礼啊，去看看这种抢购的 的奇观啊，你们在旁边看，你就看来的人呢都有那种眼神啊，就是很专注很专注，好像左边右边都没有人啊，就是要买到好东西，要买到便宜东西，对吧？你在商场看到这种是正常嘛，因为那个地方是搞这个事情啊。你在教会呢，你有一种，你应该感受到一种感觉，那种感觉叫属灵的感觉，就是好像人啊的一种谦卑啊，人对上帝的一种爱慕，这种感觉是在教会里面的。但是我说不多啊，不多地方有，一般教会呢都相当混杂啊，就是你进去啊，有一些人可能是比较认真的，有一些人呢就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啊，有一些人就是当坐在那里的。就是有的人就是摆明态度，我只是来而已这样的。OK， 总之你就感受不到一个整体的合一的心灵，这个是地上教会的情况。Okay， 我想你们应该大概懂我在讲什么啊。好了，其实它的区别是在，它会改变呢，就是当我们教会同时弟兄姐妹明白了啊这个要求。我们也更努力的啊，在一段时间里面啊，去求依靠圣灵了啊，也常常提醒自己，提醒对方。要相当久的时间呢，你才会发现弟兄姐妹会开始好像在同一个基础上面建立起来，那个属灵气氛才会出来的啊，不然就是很分散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啊？那我这样讲呢，其实我只是 comment 一下了啊，就是这个是我是在说，我跟新一上个礼拜啊，还有你们呢，意大利弟兄姐妹，你们跟我们一起嘛，到佛圈去啊，可能你们已经开始好久了，你们五月份就已经聚了啊，我们上个礼拜是隔了一年再去啊，第一次来到你们当中啊，我是看见你们大家很高兴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这点。就是我跟新一说，我这是我的直话，当然我也不是什么神仙了，我只是这样说。我说感觉活泉现在有很多真信徒，这是感觉啊。当然你说以前没有，我也不是说没有啊，就是以前可能来，因为常常有的聚会嘛，可能大家就很松散啊，可能心里还在想生意啊。还在想这个那个，人是坐在那里了哈，但是就是心里没有注重敬拜，所以就感觉到好像人在心不在那种感觉了，所以聚会就松松散散啊，好像挤不起来。但是上个星期呢，也可能是我们很久不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啊，这当然这也是一个原因，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这一年下来，我们一直在网上聚会分享啊，一起讲道啊，对，不是一起分享神的道啊，真的造就了你们啊当中的许多人啊，我感受到你们的心在哪里，您就不需要说很多话，就好像说大家有一个基础，所以那个感觉就是哎，很多信徒啊这里啊，不会觉得好像有点不自在啊。如果严格来说，那一天我们是散会的，我们还讲太多话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疫情的时间都是不可以沟通的嘛，就是散会都必须走人，要沟通啊，回到家里大家上网讲话这样嘛。但我们还是谁都不管啊，我们就聊，我们也分享，很高兴啊，我们大家。那其实我也没说你们放法，我就说你们稍微留意一下，诶，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前都不是嘛，是吧？这个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注重一个更深的事情或是更高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来到同一个地方。Okay？ 但是如果大家留在外在事物上呢，我们彼此的距离就很远，因为你心里想一样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是吧？所以我怎么讲呢，好像你都是在远远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都进到上帝做我们敬拜的中心的话呢，我们就碰头了啊，我们就很容易在那里感受到对方。 OK， 好了，所以说回来呢，这里先知是但是责备啊，就你从他的话里头，你大概知道，就是百姓呢以为他们做完了，啊，不要再要求了啊，店你要的给你了啊，我们也敬拜我们就做了啊，不要再要求了。你再说不够，这不是我的要求，我要求的是属灵的敬拜，你们没有做到 ，OK。好，我还没开始啊，我先把这个12到14一大段先做一个总的解释，可能我下个礼拜才开始一节一节看啊。啊，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出有两个事情了，或者两个问题了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先知问祭司说，他说这个圣肉啊，这圣肉是就是祭物啊，祭物的肉了啊，他们叫圣肉啊，没有守什么叫圣肉的啊，不是什么天主教，就是献祭的那个神圣，就是归给耶和华的那个祭物了啊。他说如果圣肉被拿出来啊，因为你也不是用手拿啊，你是可能用一块布啊，用衣服把它包着啊。他说如果圣肉拿出来，圣肉碰到了别的东西，好像碰到了面包啊，碰到了要献的这些器具啊，圣肉可以不可以把它的神圣传过去啊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呢，一个不洁的人 ，OK， 他去碰圣洁的东西，他会不会把不洁传过去？好了，总之简单来说呢，就是圣洁能不能传呢？第二，污秽是不是能不能传啊？好了，看来很简单啊。先知就问了祭司啊，连祭司就回答了。祭司的回答呢，就说圣洁是不能传的。他说生物祭物呢的功能呢，不是用来去生化别样东西的啊，哦，拿着一个圣肉到处摸到处碰啊，每个人摸一下都变圣徒，他说没有这种功能啊，因为祭物的功能呢是献给神的啊，他的神圣呢是因为他是归给上帝，他不是用来生化其他东西的，所以这个祭司就很直接的说没有这个功能啊。第二呢，他说一个犯罪的人啊，一个不洁的人啊，这里说摸过死尸什么，当然就表示说他违背了上帝的一些规条的人啊。OK， 好，他说这个人呢，他如果去碰其他的东西，或是呢他去碰圣物，他会不会把他的污秽传过去？这个很明显圣经说会，当然你不要找逻辑啊，他没有逻辑啊。你说为什么圣洁不能传，污秽可以传啊？你说这不逻辑嘛？我们读物理啊，正电子可以走，负电子也可以走，公平的吗？没有，这不是公平，这完全就是一个教义啊，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路线。OK， 所以当然细节我下次讲啊，只是我想让你们知道他问的问题是讲什么啊。他讲完了。连先知的结论呢是说，他说上帝讲你们跟你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哎，你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跟你们的工作是这样的，很明显是在说百姓不洁，所以让百姓的工不洁。百姓的工是指什么？就是他们盖的圣殿，他们做的礼拜啊，他们做的敬拜被神看为不洁。因为可能百姓啊有一个思想啊，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思想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不好啊，我虽然不好啊，但是呢我参与侍奉嘛啊，我到教会去啊，泡泡茶，搬搬椅子啊，分享分享啊，做这个做那个，我去参与圣工嘛啊，连就好像上帝就会悦纳我了，因为我侍奉神，对吧？你现在明白吗？先知说不能传的，圣功是圣功，他的神圣不会传给你的。OK， 你不会因为 去做一样东西之后你就变成圣徒，他说不会传的。先知说，先知的意思啊，就是祭司回答，就是说反而呢你把污秽带去就有，你如果不洁，你参与的圣功就不洁了，很冤枉的吧。所以 你能够想象那种教会啊，他们都是鼓吹什么团队侍奉啊什么，你们想过吗？就是一个崇拜啊，就上台下台上台，就我们现在请主席来带领一个人啊，连主席带领了，就我们现在请谁谁谁来领诗又一个人啊，我们请谁谁谁来祷告又一个人啊，我们请谁谁谁来读经又一个人啊，请谁谁谁来收奉献又一个人啊，收完奉献就请谁来祷告啊，为着奉献祷告又一个人又一个人啊，祝福一个人，报告一个人，最后大概十几个，那个台上上上下下 OK 好了，讲道当然是牧师一个了啊，加起来十个，好，你让十个人上去 OK， 你知道有一个不洁，有一个不预备，有一个不神圣，有一个人就是藐视耶和华，全部都污秽了。所以他们太乐观了，我觉得根本你知道改革中不是因为我们谈方面，你看到哦，好像我上个礼拜去啊，你说啊，讲道又是你啊，圣餐又是你啊，这个领章也是你，太霸道了，你没有分享给别人说我没有霸道，我没有分享，我不是不分享给别人说啊，我是让你有呼召的人，被神预备好的人来做，你跟我说你要领事OK， 你说上帝感动你要参与，我会考虑祷告给你参与的，对吧？但我不会去叫你做的。如果我用我的权柄，我说某某人今天你来做主席，我想你也勉强会做了啊。但是这个肯定不是上帝预备的，你会糟蹋整件工作的整个侍奉，就好像一个无畏的人，他摸什么就破坏什么。就是好像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小孩的故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听过啊，我讲过的，就是小时候我不是常常外面跑啊玩啊什么什么啊，但我家里是我比较多帮我妈妈的啊，我哥哥就每天画画啦弹钢琴啊，他喜欢做他喜欢的事，所以他对厨房不熟了。我就每次给妈托气啊，来帮我什么什么，我就在厨房帮助她。但是我有时会跑到外面去玩呢，就是跟狗玩，跟猫玩。连猫我跑完就玩完了，妈妈喊了，你跑进来，就看到桌上有鱼啊，有鸡啊，我就去帮忙了。连我妈就很怕，哎，洗手洗手洗手啊。当然了，你刚才去抓猫抓回来就马上那个手就去碰那个鱼，还可能够吃吗？那不能吃了。就是我的手如果不洗啊，我很热忱啊，我什么都想摸，我什么都要帮，我帮什么就坏什么。我想我们当中的姐妹完全明白我在讲什么，对吧？你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啊，就是不要帮倒忙啊，我叫你做才做，而且洗手了再来做，就是这样。你看我们教会多少的教会是不注重这个事情的，我们都是群众的，来来来，多人好办事，谁都来做一点，哎，你来带茶经，你来带，大家都可以有份做，哎，这不是公社啊，这不是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大家可以分享，但是呢，要参与圣灵的一个教导，就是上帝使用的器皿，那个是要上帝自己选跟预备的人，因为他不会用污秽的器皿，那个不洁的，就是那个器皿如果里头装的是石头，装的是世界的情欲，上帝不会用他的。他的嘴巴是可以一直讲啊，讲知识啊什么什么，但是你就会感受到好像这个水管是堵着的，没有东西啊，好久才滴一滴水出来而已。所以这是两回事啊，就是圣功你除非真的明白上帝，你才能做圣功。那些什么都敢碰的人呢，我就很明显就知道他们 应该是不认识上帝，所以他那么随便了。他如果真的知道上帝的神圣，不是上帝不爱人啊，上帝已经很宽容我们了啊。但是我们最早也得认识上帝的神圣啊。如果我们可以那样随便的，就是参与也不管内心，就只注重外在的话，就证明其实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人。最早应该有一定的那种敬畏的心啊。所以当时你看这个背景，就是百姓呢，就是觉得只要他们手上做的是上帝要的，他们就觉得应该满足上帝了。但是他们的心应该还是留在前面的阶段啊，就是他们顾念自己的房屋啊，顾念自己的生意，顾念自己的产业收成各样各样啊。所以上帝说，你们人来了，祭物也到了，但是你们的心却不在这里。你们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说分离啊，就是内心跟外在的分离呢，就导致了上帝厌恶你们所做的一切，就上帝不接受你的奉献，也不接受你的服侍。 OK 啊，所以你现在看得出来，这个要求是第二个步骤的，就前面那个已经停了，就是只是要他们坚定的啊，他们灰心，说啊，上帝在激励他们不要灰心，那个已经解决了啊。但是下一步是更难的，也是我们说是更关键的事啊。所以总之来说，就是我下面那句结尾的话哈，就是说啊，一个本身是敬虔的事物，不能够使另外一个事物变为敬虔。OK， 所以上帝设立敬虔的事，他的圣功，他的教会，他的服侍，他的话语啊，这些都是上帝就是保守的事情来的。OK， 上帝用他的大能不让圣经被改变啊，让用他的大能不让教会完全离弃真道，这是上帝自己做的。OK， 他是神圣的，归给耶和华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跑进教堂你就神圣的，他不会过给你的，好吗？所以百姓不应该依靠啊献祭啊礼仪啊，就以为这些肉，就是这些祭物的肉，就使到自己称义。Okay， 是需要借着献祭啊来赎自己的罪，但是赎罪是从天来的，是天上给你的，而不是那个肉给你带来的。你们应该明白这个意思哦，就是那个祭物被杀也是预表耶稣的，耶稣根本不是一只羊，耶稣也不是牛啊，这牛跟羊只是一个预表，所以救赎不在动物身上的，救赎在天上。所以每一次你听神的话，你按着神的要求去把一只羊献上的时候，上帝说你听话，你顺服我，好，我赦免你。你说赦免你是从天上来的，不在那个祭坛上面的。 OK， 不然你知道这个罗马人一进来，他们跑到圣所里面去转两圈，他们都变圣徒了，对不对？没有啊，你们知道就是罗马人不是就是攻破了耶路撒冷的吗？他们听说这个圣殿里面有什么宝贝什么，他们进去嘛，连耶稣福有记载嘛，说罗马人进去转了一圈出来，说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们想找那个月桂啊，没有啊，找都没有了，月桂都不知道。我们想可能是在巴比伦的时代搬过去都没有搬回来了。 OK， 所以都不知道丢去哪里了啊。但是就是没有，他们看不见，但是他们进去里面一签出来也没有变圣徒啊，他们还是罗马人，还是罪人呢，还是亵渎神的人。他们在祭坛上也献啊，献不同的东西，也不见得上帝就赦免他们的罪，因为赦免不在祭坛上面，赦免在天上啊，是上帝对你的爱啊。我们那次也讲到，我想你们也应该记得啊，就一两年前我们说到那个，这个刚好是我昨天讲在团契有提到，我现在想起了啊，就是你们记得在伊甸园里面不是有生命树啊。 因为我是上一次就是在团契的时候，他们就有反映这件事了 啊他们就说啊，生命树啊，吃生命树就会有永生啊，吃智慧树就会就会灭亡啊，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叫做善恶知识树啊，就会灭亡。嗯，他们就说那个生命树嘛，有永生在里面。我说没有的，那很惊讶。我说圣经是这样讲的，吃了就会活嘛。我说那个活是在天上的，不在食物里面的。那生命树可能就是一棵树而已，上帝取名叫生命树，可能在那花园，在那伊甸园里面也有一棵叫化学，一棵叫物理，一棵叫微积分，就是你懂吗？就上帝用不同的树来做一个表征啊。所以上帝用一棵树说，哎，这棵树啊，我给它取个名，可能它是苹果了哈，但他说我给它取个名叫生命树 ，OK， 啊，它是当然生命树就是预表耶稣了哈。他说你如果听我的话去吃，你就会活啊，你不好以为就是去吃了那个果子让你活，是因为你听话，你去吃，你顺服，你用，但亚当是还没有堕落啊，他用行为。来，因为他可以用行为来换取永生嘛，所以他用行为来顺服上帝，上帝从天上就把生命给他，生命不在水果里面的，可以吗？啊，所以不要认为我们基督徒多吃水果啊，不要吃牛肉就可以活得久，因为有生命果、生命树，不是在里面的，它就是食物而已，它是一个预表，而且它在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也有生命树。那个你就知道他是自己耶稣的了，他真的不是一棵树啊，因为他是有一棵树在那，但他是平常的树啊。但是当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之后，已经就是道成肉身之后，这些预表都回到了耶稣的身上了嘛。所以耶稣就是那个赐生命的树，耶稣也是那个医治百病的那棵树，是指到他自己嘛。对吧？所以你明白这种预表性的事啊，所以旧约圣殿里头祭坛祭物都是这种观念啊，就是它本身没有任何力量的，只是因为神这样吩咐你做，就表示你的顺服，上帝喜悦你顺服他，所以他从天上把福分赐给你，永远福分都是上帝那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找到的，可以吗？所以上帝不喜悦的人呢，你吃多少生命树都不会活的。所以上帝最后把亚当赶出去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上帝怕他长生不老，哎呦这样坏蛋还不会死，哎，赶他出去让他会死，哎呦你小说看得多了，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嘛。上帝说你现在吃了没用啊， OK，我不要给你这种期盼，就好像我们现在吃圣餐这样，也是这个观念嘛，对不对？当然圣餐是耶稣分给我们的，所以不是我们的行为了啊，但是也是吃嘛，对不对？那你说不信的人也吃圣吃，你不知道很多教会的不信的人也照样吃圣餐，有用吗？没用啊，他觉得只是吃饼而已嘛，还只是喝一个葡萄酒而已，对他一点益处都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个力量、那个恩典、那个赦罪，不在饼里面嘛，在天上，对吧？所以你吃了，神说我不喜欢你这个人，你吃也没用啊。好了，所以你们明白了，看回来这里就是同样的原则了。OK， 所以不洁净的人啊，他们不能够靠外在的礼仪祭祀来得到称义了。啊，反而呢，他们的不洁会沾染这些本来神圣的事物，这个很糟糕啊！你不但不帮忙，你还会败坏啊，使到本来好的事情被神看为是可憎恶的。圣殿最后被拆毁，不是因为圣殿的问题，是敬拜的人的问题，对吧？圣殿是神圣的，上帝自己吩咐的，肯定是神喜悦的，他才叫人盖的，但是为什么被拆毁呢？是因为敬拜的人把它看为是一个偶像，对，上帝就厌恶这个殿了，就是他们的，但这个殿本身是指耶稣啊，就厌恶了这个物质的殿，因为它成为了百姓的偶像，所以是人造成的， 也不是那个建筑物不好，好吗？好了，我看啊，哦，我时间到了，好，我下个礼拜再讲这一章吧，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进到第二个阶段，来明白，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听了你的话，他们努力的把圣殿的外在，给建造起来，但是上帝，你真正的要求，从来都不是一个可见的殿，你要求你的儿女们在一个可见的殿当中，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你要求我们用一个圣洁的态度一个神圣的态度来到你的面前，把所当归的荣耀都堆给你，主啊，你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假冒除去我们各样的自信让我们不以为只要我们参与了某一种的仪式，我们就可以受益于这些仪式的神圣，反正我们要警戒自己若是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单自己被神所拒绝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接触的事情都会让上帝不悦纳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依靠你在凡事上都能够做到你的要求，也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在诸多的事上我们没有能力完全达到你对我们这个要求的律法，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如果愿意依靠主耶稣基督愿意顺服圣灵的大能我们在做不到的事情上，我们也祈求我们的主用你的宝血来赦免来洁净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蒙上帝的悦纳，是吧？就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在今天下午能够操练这样的一个敬虔让我们的敬拜无论是在集体的或是在网上的都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